7月23日早上，我终于找到了凑奇泰的所在地。我根据他朋友那边问出的情报，他的行动范围以及凑奇泰的为人来做推测，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锁定他的藏身处。凑奇泰违法入侵一栋远离市中心的住宅区公寓，住在6楼的空屋里。我按下公寓的门铃，在注意音量之余扬声呼唤：凑奇泰，你的学长委托我来找你，打扰了。玄关大门没有上锁，我静静地走了进去，屋里连电灯也没有开，虽然正值早晨，却显得一片昏暗。我穿越木板走廊来到客厅，站在空无一物的客厅里眺望厨房与卧室。因为这里本来无人居住，屋内看不见任何家具，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夏季晨光是明亮的。你在里面对吧？我要进来了。我打开通往里面的门，因为木板门窗全部关死，门后一片漆黑，朝阳透过敞开的房门射入内室。或许是对光线产生反应，黑暗深处传来细微的抽泣声。室内果然空无一物，这个没有家具的房间就跟箱子没两样，也找不到任何生活的迹象。在这间密室里，只有一个年约16岁的少年，吃的到处都是食物空盒以及一只手机。你是凑奇泰对吧？关在这种地方对身体可不太好，而且因为是空屋就擅自占用别人的房子也是不对的，会被当成闯空门的窃贼。我一走进去，奇泰那小子就吓得退到墙边，他的脸色非常憔悴。距离发生命案那一夜才刚过了3天，他却已然双颊凹陷，眼球泛起血丝。奇泰显然一直失眠至今，我听说过他有嗑药，但现在的问题不在毒品上，不需要药物的力量，他已经濒临崩溃，原因大概是目睹了凄惨到让人不愿承认的惨剧，把自己关在这片人工的黑暗里，勉强保住自我，这是种极端的自卫方式，只支撑3天的话，效果或许不错。
你是谁？
他小声地问，声音中还残留着一丝理性。我停下脚步，奇泰正因为涉及猎奇凶杀案而精神错乱，看到凶手又使他陷入恐慌，要是随便靠近，难以预料他会有什么反应。他恐怕只会疑心生暗鬼，认定我是凶手的同伙。如果可以与他交谈，事情就另当别论，只要开始说话，理智也会跟着复苏。
你是谁？
启泰又问了一次，我举起双手。我是学人的朋友，也算是你的学长，我叫黑瞳干野，你还记得我吗？
黑瞳学长？
对他而言，我的出现应该超乎意料之外。启泰愣了一会儿，开始哭泣。
学长，你怎么会来找我？
我是受学人之托来保护你的，听说你卷入一起麻烦里，学人和我都挺担心你的。
我可以过去吗？
听到我这么问，奇泰那小子大力摇头。
我不要离开这里，一旦出去就会被杀。
就算待在这里，你也一样会死。奇泰那小子双眼圆睁，我迎向他那双带有露骨敌意布满血丝的眼睛，掏出香烟。其实我是不抽烟的，只是装出冷静的样子来安抚对手。我已经听说过案件的大致经过，启泰，你知道凶手是谁对吧？我简洁地问，他却沉默不语。接下来，我想自言自语一会儿。20日晚上，你们聚集在平时聚会场所海市蜃楼酒吧里。那天晚上下着雨， 当时我也正好去参加聚会，不过这并不重要。自从学人委托我找出你之后，我去打听了不少消息，也猜得出你们在案发当晚做了什么。警察好像还不知情，毕竟你的朋友们不太跟警方合作。真让人头疼，我耸耸肩。启泰那小子显露出与刚才不同种类的恐惧，他不是在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而是害怕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会遭到揭发。案发当晚，现场除了你们五个之外，还有一个人，就是受到你们恐吓的女高中生。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有人曾目睹她走进地下酒吧。即使发生了凶杀案，那名女高中生既没有向警方投案，也没有人找到她。不过，现场也没有除了四名遇害者以外的遗体。你知道那个女孩的下落吗？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那种家伙。
那么，杀害四人的凶手就是你，我会通报警方的。
那不是我干的，像那种怪事，我怎么可能办得到？
我也有同感，也就是说，那女孩真的在现场咯？喜太在沉默半晌之后点点头。就算凶手是他，我也有不解之处。那场凶杀案不是光凭一个女孩子就能犯下的，是你们强迫她嗑了药吗？少年连连摇头，他的意思并非在说少女不是凶手，而是他们当时的行动和平时一样。五个男人联手居然会输给一个女孩子，这不可能。
可事实就是这样，打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那家伙果然不正常，他是怪物，他根本就是个怪物。
大概是在说出口时回想起那一刻的画面，颤抖的少年牙关咯咯打颤，用双手抱着脑袋。
他明明只是站在那里，大家的身体就不断扭曲，发出咯嚓咯嚓骨头被扭断的声音。我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到两个人被杀死之后，我才发觉藤乃果然不正常，继续留在这里会被他杀掉。
启泰那小子自言自语的内容确实很反常。据说少女那个名叫藤乃的女孩只是眼睛一瞪，少年们的手脚就自己扭断了。我不太明白启泰为何这么认为，但曾经置身现场的他应该亲身感受过屠杀的一方与牺牲的一方有何差异。话说回来，只用目光就可以扭曲物体，我心想这又不是弯曲汤匙的表演，不过也同意有这种可能性。我认识是这个拥有特殊眼睛的女孩，又认识身为魔术师的橙子小姐，事到如今还能去否定什么？这一点就暂时保留吧，现在有另一个字眼更令我介意。我明白了，我相信是名叫藤乃的女孩下的手。启泰那小子一脸惊讶地抬起头。
可是那不是真的，谁也不会相信这种怪事吧？求求你告诉我那不是真的。
就当成他耍了什么花招，或许是对你施了什么催眠术，总之不可能想太多。对于想不通的事就不需要强迫自己接受比较好。倒是你为什么会说从一开始就觉得他不对劲？我这番敷衍的诡辩听得凑齐他那小子面露茫然，原本的紧张感也渐渐转弱。
不对劲，就是说他真的很诡异，像是在演戏一样，无论我们对他做什么反应都很迟钝，就算老大威胁他，他的表情也没有任何变化，喂他吃药也没有任何变化，被揍也不当一回事。
这样吗？我知道他们曾经对名叫藤乃的少女施暴，但听到启泰这样面不改色的说出来，真让我哑口无言。 为了报仇，被凌辱长达半年的少女杀了他们。这样做是不是正义？或者正义与社会从来就难以并存？我现在实在没有心情思考这些问题。
所以他外表超正，玩起来却不怎么有趣，
就像在跟人偶搞一样。
不过，哦，对了，那个时候却不同。是最近的事，同伴里有个危险的家伙，觉得再怎么揍都面无表情的藤乃很好玩，
结果就拿金属球棒朝他的背打去，
他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感觉好像很痛，脸都扭曲了。
但反而让我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家伙也有痛觉。
因为那个晚上他比较像是个人，感觉很不错，我才会特别记得。
你给我暂时闭嘴。启泰那小子闭上嘴巴，如果再听下去，我没有自信能克制自己。大致上的情况我都明白了，警察里有我认识的人，就请警方提供庇护吧，这是第二安全的方法。我走向瘫坐在地上的少年，想拉他起身，但启泰满怀戒心的大喊不要。
不行，我才不要去找警察，而且如果到外面去，我就会被杀， 与其像那样被扭成好几节，我宁可一直躲在这儿。
到外面去就会被杀，这句台词中有种微妙的出错感，我与少年之间还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如果他说的是到外面去就会被发现，我还能理解，但启泰突然跳出的却是我就会被杀这个结论，感觉很不对劲，简直就像他正受到监视一样。想到此处，我终于察觉他放在身边的手机扮演了什么角色。浅上藤乃会打电话给你。听到这一句话，启泰那小子再度陷入恐慌状态。他已经发现这个地点了？
我不知道，
少年颤抖着回答。
我逃跑的时候带着老大的手机，在杀死大家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他会来找我，一定会找出我在哪里，所以我非得躲起来不可。
你为什么还带着那只手机？我明知故问。
他说如果我敢扔掉手机，他就要杀了我，叫我如果不想死就带在身上，只要我还带着手机，他就会放过我。
竟然还有这种事，浅上藤乃的怨恨实在太深了。
可是那家伙却每晚都有打电话过来，他根本不正常。他说前天上门找昭野，昨天去见了康平，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藏身地点就杀了他们，还很温柔地告诉我，那真是太好了，还说朋友是很重要的，要我去见他，我怎么可能办得到？
这是多么恐怖的安排。启泰每晚接到的电话是企图杀害自己的对象所做的报告。我今天没有找到你，相对的你有一个朋友死掉了，如果你不想害朋友送命，就过来见我，你可以不来，但我会不断杀人，直到总有一天轮到你为止。
怎么办？我不想死，我不想用那种方法死掉。他们可是痛到哭出来，拼命哀嚎，大家张嘴吐出鲜血，脖子像是抹布一样扭成一团。
扔掉那只手机，否则牺牲者还会增加。
你没听懂吗？他不是说如果我敢扔掉手机，他就要杀了我。
为了这个缘故，两个毫无关系的人死于非命。
为了这个缘故，
浅上藤乃毫无意义的杀了两个人。照这样下去，你无论如何都会被杀的。少年瘫坐在地上，抱住膝盖缩成一团。 我将原本在抽的烟按在地上揉熄之后走了过去，强行拉起他的手臂。
学长，你饶了我吧，我已经没有路可走，请你别管我了。不要，不对，其实我很害怕，我不想再孤零零地待在这里，求求你救救我。
嗯，我点点头，我会救你的，我不会把你交给警察，这就带你去我所知范围内最安全的地方。唯有橙子小姐的地盘才是唯一能够庇护这名少年的地方，无论对谁来说，这都是最好的方法吧。